哎，
出国存的钱够了吗？
这一天
还没呢。
刚到上海的毛泽东听人说，
对了，
北大来的陈独秀先生正在找他，
刚才来找你，
就住在老渔阳里二号。
先生要见你。
北京？
对，说是北京大学的，说姓陈。
陈独秀先生。
女先生啊。
哎，老渔阳里二号。
于是年轻的毛泽东当即兴奋地赶到老渔阳里二号，在这栋石库门的房子里见到了陈独秀。
毛润之，杨昌济先生跟我说，你17岁别私塾，入心血，离开家乡。
我还记得5年你只身来到北大，对吧？
先生，当年我只想出去经风雨见世面，求救国心志。一晃11年毫无建树，今日仍在探索。
我听李忠说你要赴法勤工俭学啊。
不去了，留法不如留俄，俄语太难学了，还是读翻译本方便，短时间之内可以求得更多的知识。
其实啊，不要东看西看，来跟我进来。
现在的老渔阳里二号，随着新主人陈独秀的到来，已经成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北大节选我都快翻烂了。
陈望道先生全译本，刚好让我跟李汉俊校对。
孙中山护法惨败，无数革命者被捕入狱，为何？邝经理，你死我活，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靠一地一省的力量根本无法对抗北洋军阀和反动政府。
但同时，你想一想，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成功？它的缘由是什么？
马克思学理的指引，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保证。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开天辟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毛润之，彻底改变中国的日子就要来了。
钟普先生，您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
什么时候？
明年。明年。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1921。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2楼朝北，有个亭子间。这里借住了一对新婚夫妇。今天这原本再平常不过的里弄宅子，因为一场婚礼顿时生气勃勃，愈发热闹起来。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正在忙里忙外帮着张罗，在自家的客厅里为这对新人举办简单而朴素的婚礼。
太好了，好，
别吃了。
他又是做饭做菜，又是安排人来拍结婚照。
站到这儿来。
新郎名叫李达，他突然想起工作上的事情，忍不住问起新婚的妻子王惠物。
给日本世总统的约稿寄了吗？
你放心，都寄出去了。哎，我们惠物都快成你秘书了，今天不准说工作，听见没？
不说。
彦斌，放音乐。
好。
泽民，快过来拍照。
好。
哎，伴郎伴娘，快站过去吧，快去啊！
来来来，
我宣布，李达王惠物婚礼正式开始，快拍！
好，来大家看我。哎、
等一下，
3、2、1。
1921年6月，上海如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正沉浸在因为抑郁财富而产生的快感与苦恼中。一个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16铺码头的台阶。 他就是与中国早期革命结下不解之缘的荷兰革命者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被列宁委派到中国，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此时满身疲惫的马林没有心思欣赏这个繁华的远东城市，他急切地想要见到李达、李汉俊这两个中国人。他化名安德莱森，公开身份是东方经济学家、记者。马林与此后到达上海的尼克尔斯基一起，两人每天出去了解情况，晚上在马林的住所碰头。他们了解到中国已经先后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形势十分乐观，建议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然而他们的行动已经处在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监视之下。此时早期共产主义成员们的任何行动都要摆脱密探重重的监视和盯梢，法租界巡捕更是公开加强了警戒防范，严控社团活动、团体聚会。他们以宣传过激为由查封了印刷厂，将全部稿件没收，并在印刷厂的大门上贴上了封条。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就是从这里走出去，踏上了赴俄留学的道路。作为培养留俄学生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教学英、法、德、俄、日本语等外语和马列主义课程，讲授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这天李达正在外国语学社给大家讲课，妻子王慧悟突然气喘吁吁地赶到学社，通知大家立即撤离。
赶紧的，同学们走，快！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巡捕来了。
齐汉，你带他们三个从上面走，从刘家下去，
你知道的。
好，跟我来。
跟着。
当他们刚走出巷子，就被巡捕拦住。巡捕告诉他们，这里被查封了。
这里被查封了，有人先走，都出去，快点！
同学们，没事了，你们先走。没事了，没事了啊。
自从这次被巡捕查封之后，李达和王慧悟决定搬离老渔阳里二号二楼的亭子间，这让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有些舍不得。
搬走确实更安全些，但你这么一走，以后就没人陪我聊天了。
陈先生何时回来？
我这个家对陈独秀来说呀，就是个旅馆，不像你日夜都有新郎陪伴。
共产党杂志才是李达的新娘子，一扎进去啥也不顾。我呢，就像是一股有香味的空气。
怎么讲？
闻得到，看不见呀。
笑什么呢？
哎，画面呢？我拿一下。
放里边。
慢点啊。哎，
走了，大姐。
姐，你回去吧，我们会常来看你的啊。
这一次李达租住在上海的辅德里625号，
这里要是能稍微修缮一下就更好。
有钱还办报嘞。
新家需要修缮，但对于李达来说，此时的每一分钱都不如用在办杂志上重要。新婚燕尔的李达和妻子王慧悟在婚礼后，他们的新房也变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经费相当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所得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自己一个人承担了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更何况李达现在要做的是能够马上和共产国际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见面。
你们俩看什么呢？
对了，共产国际的同志已经到上海了，明天咱们去见见。
太好了。
1921年6月的一个傍晚，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屋顶花园天韵楼，李达和李汉俊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见面了。
I'm a leader.
No thanks.
不过这次见面似乎并不太愉快。李达表示，我们不是什么支部，不需要监护，也没有预算要汇报。李达回去后和陈独秀、韩商党的筹建事宜，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于是李达开始同各地小组联络，通知他们每个小组派两人来上海开会。现在李达遇到了两件事，一是会场安排，二是代表住处。会场地址已经有了眉目，可以放在李汉俊的家中，而代表的住处他交给了妻子王慧悟。
回来了。
嗯，
这些是按照政府先生的要求写的开会通知，一会儿你把地址填上就能发出去了。
好。
你们跟共产国际代表聊得怎么样？
有分歧。哦，对了，李汉俊说会议可以在他们家召开，你还得帮着去订家旅店。
好。
我上去待会儿。
在石库门的小露台上，李达点起一支烟，烟头在夜色里闪亮着星星火光。妻子王慧悟煮了热腾腾的汤圆，随即端了上来。
我在乔家山买了点汤圆，你尝尝。有点烫啊。你在想什么呢？
想起当年反对袁世凯和日本签约21条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组织救国团抵制日货，把日本制造的东西成堆的烧掉，我冲在第一个。但是在我划着火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火柴是日本制造的。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觉吗？我完全懵了，脑子一片空白，特别绝望。偌大的一个国家，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多悲哀。
已经开始在改变了。
是。我给你唱首歌吧。
亲爱背着竹马跟着的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就要沸腾了，预备着巨大死战吧。啦啦啦，
这歌声激励着渴望光明的灵魂，这歌声激荡着理想的火种。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在中国传播，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开始蓬勃兴起。随着即将召开全国会议的消息传到各地小组，早期共产主义骨干们在复杂的时代风云中正燃烧起坚定不屈的信念。他们将不断冲破重重阻碍，以生命的温度传递火种，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 在广州，国民政府总统府，孙中山、宋庆龄正在与陈炯明讨论北伐的目标。
静存，你怎么想？
北伐打吴佩孚，不是打日本人，反倒会让北方军阀团结起来，令奉系张作霖和日本人走得更近。联省自治很好，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把广东做到最好。
如果只管自己的话，这无异于分裂整个国家。
别拉！
陈先生，陈先生，孙先生和陈司令正在开会，您不能过去。
我走开，我找的就是他们呀。
北伐就是为了结束战争。
现在敌我。
崇善先生。
却突然被气匆匆的冲进来的男人打断了谈话。
政府部长，有急事。
这个为争取教育经费而请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人是陈独秀。
孙先生，陈炯明总司令曾经答应过我，给我10%的教育经费，用来办新学、修校舍。您可千万千万不能把这笔钱挪为军费啊！
张静江和蒋中正已经在上海运作革命的经费，稍后就会调拨过来。
经费不到，新学办不了。我向你请辞，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
不准！
我问你了吗？我问你有用吗？你说的话算数吗？
你今天
陈先生别动气，总会有办法的。
钟山先生，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啊，是向您打个招呼。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呀，教育很重要啊，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啊，我陈独秀信这个理啊，所以我会一再一再来你这里，直到拿到这笔钱为止。告辞了。
在巴黎，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亲身体会到西方工业现代化的另一面，对资本主义西方现代化进行反思，更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周恩来、张申府、赵世炎、刘青阳、陈公培等进步青年团结在一起，凝聚为坚定的革命力量。
语法学生会、华工会、华工杂志社已确定和我们联手，国庆日开始行动。
我们这边已经落实，联系了3家报社，会全程跟进报道这次行动。
这时，一个年轻人的身影忙着将传单印好，装满2大书包，拎着来到众人桌前。这个人是17岁的邓小平。
刘云博士，传单都印好了。
印好了。
辛苦了，小同志。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有个事，我啥时候可以加入你们吗？
急什么？你还小，先学好你的法语。
我都过了17了。啊，通话了，前面的 auto， 把 candle blue 头。
要得。
就在邓小平刚转身准备再装一书包传单时，蔡和森兴冲冲的进屋来，激动的告诉大家来自国内的消息。
同志们，上海来信了。国内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建立统一的共产党。
那我们也要派代表去的。
那必须要去啊。
但是坐船要1个多月呢，时间来得及吗？
好像来不及啊，根本来不及。
好可惜啊。
由于回国坐船需要1个月时间，所以法国小组没有安排代表参加会议。
同志们，其实我们只要做好手头上的工作，就是对大会最好的声援，对吗？
下手也太狠了，连先生都打。
他们就是一群疯狗，一堆垃圾。
在北京，轰轰烈烈的讨薪行动突然遭到军警袭击。这个被打伤而不妥协的人，是最受知识青年敬仰和爱戴的导师李大钊。
太好了， 我跟政府的约定终于兑现了。
不得不住进医院的李大钊却在这时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会议通知。
这信上说让我们北京派2名代表呢。
得知各地小组可以派2名代表参会时，北京的刘仁静兴奋地问李大钊：
先生，我可以去吗？
意外越好。
理论书读得多，合适。
刘仁静在获得代表资格后，兴奋更是溢于言表。至于另一个参会人选，李大钊认为，当时在京师八所高校讨薪委员会的自己正担任先锋，抽不开身，所以希望张国焘能够代表他去上海开会。
国焘，你愿意去吗？
当然了。不过先生，这大会您一定得去啊。
讨薪行动正在根节上，八所大学的教职员工工资上不着落，再加上校务繁忙，这次我就不去了。现在送我回抗议现场。
在广州的陈独秀，当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由于陈炯明曾答应过，保证绝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然而却迟迟没有兑现。为此，陈独秀奔走争取，未能前去上海开会。
仲甫先生，这次大会缺您不可。
我现在跟陈炯明杠上了。教育经费下不来，我哪儿也不去。好了，再选一个代表吧，就这样了。哎，
长沙小组的毛泽东接到李达会议来信后，这天他和何叔衡向亲友们辞行。至于去做什么，都是只字未提。那天雨水绵绵，杨开会的心情如同这万千雨丝，依依不舍地送行了一路。
能不去吗？
你讲什么？
你能不去吗？
对于杨开会的问题，毛泽东只是微笑，不做回答。
我就是说说，说说。你赶快走吧，我才不撵你。
杨开会目送着毛泽东远去的身影，依依不舍的不忍离去。
任志哥，
在上海会议筹备需要物色开会的会场，王慧悟便和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前去旅馆了解情况。
你好，
上海总商会订房能打多少折扣呀？
多少人？
十几个人。
住多久呢？
大概一个星期的样子。
不好意思啊。Hello, may I help you?
正在他们向旅店前台询问订房事宜时，一个巡捕推门而进。王慧悟敏感地终止了询问，并立刻拉着女伴离开了旅店。
不好意思啊，我先
订。谢谢你，我们还想去看看别的地方。走吧。
对于巡捕例行检查的突然加强，王慧悟感觉到形势复杂。会场显然不能选在旅馆，然而应该选在哪里呢？其实这时的于杨礼也被笼上了一层紧张的阴影，高君曼似乎有所察觉，他立刻及时向李达传递了消息。
何明，
大姐，有事啊？
有个奇奇怪怪的人几次到余阳里打探你，你千万小心。
打探我？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走了。
哎，进来坐会儿吧。
不进去了，回去吧。走吧。
虽然此时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带来未知的风险，不过对于李达来说，有件事情太重要了，就算冒着被抓的危险也必须去做。他和李汉俊要了一辆黄包车，前往租界的被查封的印刷厂。 车间里，上海印刷工会发起人杨迪先、李启汉等工人们正冒着违禁的风险，紧锣密鼓地忙着制版印刷。
先停一下，有个翻译的词要换一下。
我们违令进来很危险的，现在已经完成制版。
我知道是我翻译的不对，不准确，但是很重要。不好意思，
迪先，要改字。
要改什么字？赶紧。
这里，把百姓改成人民。
这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
哎呦，你都快钻字眼里去了。
百姓是泛指，人民是主人，字义相近，但是本质完全不同。
好，听你的，改吧，快。
对对对。
李达完成这件重要的任务回家后，听妻子王慧悟讲述了他去旅馆摸底，发现巡捕加强巡查的情况。显然，全国大会的会场不能选在旅馆了，那选在哪里呢？王慧悟想到了博文女校。博文女校距离李汉俊住处很近，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代表开会来回会非常方便。
外面现在太乱了，开会要是定在理工馆的话，我觉得还是住在博文女校更安全一点。
可以啊，正好学校放暑假，黄少兰校长又好说话。
当时博文女校的校长是黄少兰。王慧悟和李达商量后决定，为了不制造更多麻烦，就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来上海，准备在博文女校住些日子为名义，去和黄少兰校长联系。
少兰姐，克明有几个外地的朋友呢，想来上海玩，想租用博文女校的校舍当做学生宿舍，您看合适吗？
没问题啊。
那学校里还有人看门做饭吗？
校医杨师傅住在学校里，他可以给老师们做饭。
好。
怎么一头汗啊？
我没什么，我就是太激动了。谢谢您，少兰姐。
各地小组在接到上海的全国会议通知后，共选出13位代表，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邓恩铭、李达、包惠僧、张国焘、周佛海、何书恒、陈潭秋、王尽美、李汉俊、陈公博、刘仁静。不久后，他们陆续到达了会议地点，上海博文女校。
大爷你好，我是刘仁静。
哦，刘先生，北京来的。
对，
邓先生、王先生，北京刘先生来了。
来来来，我来我来，
使不得，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我年少，您教我养出就行啊。
刘先生，刘先生，请请。
刘先生，刘先生，我是济南王尽美，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吧？
当然记得，
小马可斯先生，您终于来了。
请
请。哎，
使不得啊，咱们讲好之后按新规矩直呼其名就行。
哎，慧悟姐，
我介绍一下啊，这两位是今天刚到的湖南代表。
毛润之、
刘仁庆，好久不见了。哎，这位是何书恒啊。
知道的，科举的秀才。
纠正一下，后来读的是第一师范。
那边吃边聊吧。咱
我们不吃啊。
不吃
润之，回来聊啊。
去哪儿啊？
再见秀才。
去看朋友，
注意安全啊。
而此时法租界巡捕和日本特务也分别加紧了监控和追踪。
上海にて支那共産党が
这次全国会议的代表，年纪最小的是刘仁静，年仅19岁，年纪最大的是何书恒，45岁，其余的年纪大多都在20多岁。一见面，大家便兴奋地聊起五四运动时候那些激动人心的情景，顿时个个热血澎湃，斗志昂扬。自从上次性格耿直的李达和李汉俊和脾气火爆的马林刚一接触便发生了分歧之后，从北京专程赶到上海帮助做大会筹备工作的张国焘敏锐地察觉到马林与二李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单独与马林见了面。对于张国焘私下与共产国际见面的事情，李达和李汉俊表示不太理解。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单独去会见国际代表？
不为什么，我是在沟通。
总该跟我们说一声吧。
我仅仅是向国际代表汇报了一些情况，还有索取一些意见反馈，这也不行吗？
咱们大家统一过意见，他们是不可以参与讨论的。
他们不来参与讨论，只参与开幕还有闭幕会议。哦，就是给些意见
汇报，听取意见，参加开闭幕式，那不等于全程参加了吗？
好，那我来问问你，我们需不需要经费？需要。你我都很清楚，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缓和关系的策略。
这是两回事。新青年被查封，搬去广州，由陈独秀先生亲自来主持，这才是策略。
那就走投无路。
你坐，我给你读一段刚发表的《醒世恒》鲁迅的话。
写狂人日记的鲁迅？
没错，听好。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明白了吧？国际代表的很多想法和我们的认识是不同的。
咱们中国的路必须得咱们自己走啊，若是走错了，那将来的人都会错的。这是路线问题，这是原则问题。
李达和毛泽东都是湖南人，两人之前一直书信来往。得知毛泽东已到上海，李达便邀请毛泽东来家里吃饭。在路上，王惠物仔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会场周边的地形。
这里右转有一个路口，有一栋红楼，是霞飞路巡捕房，距这里不到五分钟的路程。前不久，新青年编辑部、外国语学社都有被搜查，连印刷厂都被强行查封。最近这里治安不太好，一定要有所防备。开会期间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你就带领大家从这条路撤离。
好。
你跟贺明是老乡，又都在上海住过，就拜托你了。
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经到家。王惠物欣喜地告诉正在做饭的李达，客人来了。
贺明，任之松到了。
李达连忙出来，热情地迎接毛泽东，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任之兄，书信多年，终于见面了。
得了得了，贺明兄，刚到上海你就请客，缘分哎！哎呀，
客气客气，多放辣椒哦。
好好好，你先坐，你先坐，菜马上就好了。
天热，你先把长衫挂那儿吧。
好，好。
忙活一阵后，李达把菜都端上了桌。
哎，任志兄，喝点酒啊！啊。
见李达烧的菜里竟然没有湖南人应有的辣椒。毛泽东有点意外，
一个辣菜都没有啊！我们家堂客不吃辣。
你别赖我一个人啊，我胆儿大，我敢吃辣椒的，再辣我也敢吃的。
完了完了，湖南完了！你以为我不馋啊？我现在是胃不行了，我吃点辣胃疼得要命。
还不是因为他长期伏案，作息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给闹的。
所以，对不住啊，凑合吃吧。
李达为妻子王惠物加了块肉，毛泽东看见此情此景，不禁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
我是觉得一个湖南人能如此尊重妇女，真乃吾辈之榜样。
挖苦我。润之啊，我每天熬夜写文章办刊物，给长沙也积蓄不少了吧？为什么从来没收过一分钱的回款呢？
贺明兄，你的文章是年轻人心头的一盏灯。
嗯，
我们刚刚起步，捉襟见肘，但凡稍有缓解，立刻奉还。这是长沙文化书社涉欠共产党杂志收费账单，一一记录，请贺明兄留存。留不住了。
放下碗筷，毛泽东从兜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账单递给李达。李达接过看了看， 每一笔都记得很详细，但看完后，李达竟然将这张账单当着三人的面撕碎了。
毛润之，听好了，咱们俩，我供货，你分销，就想开公司也。如今呢，新公司要开张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今天我破例陪你喝一杯。
我也要。
男女平等吧。
好。男女平等。
为新公司开业大吉。
为早日开启全国之明智。
为早日结束中国之苦难。
干杯。
干杯。
在博文女校的住处，提前到来的会议代表们怀抱着共同的理想，聊起民族危难、救亡图存、奋勇抗争，个个心潮澎湃，有着说不完的心声。
贫穷、落后，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历史再久，最终都值得走向消亡。北边呢，现如今朝鲜已被日本吞并，南边越南被法国侵占，我国国内更是一团乱。只要这战火不止，亡国就在眼前。
正在说话的是武汉小组的陈潭秋，听他说完，董必武回应道：
所以寻求救国之路迫在眼前，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新路，能拯救这个国家的新路。
这时晚回来的刘仁静、邓恩明和王静美也加入了讨论。
你们聊啥呢？我们也加入。
瞎聊，聊聊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哎，何老先生，您当初为什么参加革命啊？
不聊我，我的事情不值一提。
别呀，何老先生，别吊我们胃口，都好奇着呢。
对，可以讲讲吗？
说说吧，
给我们讲讲。
讲讲。
行，那就给你们讲讲啊。光绪28年，那年我27岁，那跟你一样。那年啊，我中了秀才，很遗憾，仅止步于此。但我有个同乡，他很厉害，他跟我一样秀才出身，4年中了举人，然后进京赶考，又中了贡士，他全中了，就像范进中举那样。哎呦，那个高兴啊！几乎癫狂，睡不着觉，最后进了殿试。那年得太后召见，几百考生在门口齐刷刷的跪在地上。那回来我就问他呀，这太后长什么样啊？他说不知道，没看见。我说为什么？他说不准看，他说的时候哭了，那一刻我也觉得很无助，很羞辱。你们想想，现在这个国家，如果读书人不准抬头做人，是何等的悲哀啊！我参加革命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抬起头，挺直腰杆，我希望能自由地看见我想看世界。
工友们，为什么我们日夜辛苦依旧吃不饱肚子？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深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工人阶级思想日益觉醒。上海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上海印刷工会发起人杨迪先，他的演讲词中指出，大家的奋斗目标要达到无阶级、无一人、无仁义的时代。1921年7月20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不堪资方虐待，8000多工人参加同盟罢工。 在这里，李启汉和李忠正在指导工人们开展运动。
增加工资，
而此时，上海共产主义的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即将开始。得知英美烟厂的工人罢工的消息后，会议代表刘仁静建议大家以行动去现场支援。
英美烟厂工人不堪洋工头殴打，自发组织起来上千人罢工抗议，我们应该去现场支援。
同意， 同意。你们说对不对？
35岁的董必武是参加会议中的年龄仅次于何书恒的第二位长者，更为成熟冷静。他提出，需要一个政党引领行动，才能使得行动更为有力。
我们是需要行动，但更需要一个政党，能引导行动的政党，它的诞生才是最最有力的行动，不是吗？
听到这话，李汉俊说，
上海党组织已经派遣了李启汉同志去组织领导这次罢工了，你们就放心吧。
同志们，预备会议现在开始，明天就是大会开幕的日子，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会参加，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依据会议的议程推举出大会的主席、翻译和书记。
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迎来了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上海、济南以及日本7个地区来的13位代表，再加上2位从苏俄、伊尔库斯克来华的外国人，共15人。
Good evening, Mr. Marine.
Hello.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Mr. Nikolsky. Welcome. Here.
就在这里，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各位，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Mr. Mori, please.
Comrades, on behalf of Comrade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同志们，我代表列宁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成立共产党表达祝贺。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is an enormous milestone to the world.
中国成立共产党是件大事。是件对共产国际有意义的大事。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as a new power in the East.
为此，共产国际多了一股新力量。
The Bolshevik has a new ally on the Eastern Front.
布尔什维克在东方多了一位新战友。
大家围坐在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虽然停电了，但代表们围着煤油灯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
纵观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反复比较，我觉得组织产业工会是我们党的主要目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丝毫不能有任何动摇。
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如果工会所促成的政治斗争不符合本党的纲领，我们一定要避免成为其他政党的傀儡和工具。
还有，劳动问题原本是个经济问题，但是当劳动者感到切肤之痛，准备起来实行解决的时候，就变成了政治问题。所以劳动运动最容易变成政治运动，变成惹起暴动和革命的群众运动。那么我们要摆脱奴隶的境遇，我们就要发起群众运动，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
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是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现有政权，但是同样采用暴力手段，他们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关键是暴力革命推翻旧世界之后，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是俄国专政的，还是德国议会的？
说到哪儿了？
该选择哪条路？我们研究清楚了吗？
欧洲的议会道路
在中国行不通。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说的清清楚楚，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原则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点毋庸置疑，是劳工专政。
旧世界还在眼前，武装掌握在军阀手里，而我们却只有笔杆子，究竟该如何进行暴力革命？
我们可以把工人组织起来，依靠他们，武装他们。
我们的决议草稿中已经充分强调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
农民呢？
农民陈胜吴广，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啊。
我再问个问题啊，阶级斗争分为武装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我们到底该采取哪种方式，清楚吗？
马克思说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终形态，既然革命便要进行最彻底的武装革命。
那工人参与的经济斗争呢？议员参政的政治斗争呢？
议员那是资产阶级欺骗劳工的产物，我们共产党人要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绝对不可以当议员，也不能在政府担任职务。
可陈独秀先生现在就在广州的南方政府里任职。
陈伯伯，这时候你说这种话你什么意思？
你应该能听懂我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确实需要钟普先生辞掉他的职务回到上海来扛起这面大旗，但是党员参政为什么不可以？一个是原则，一个是策略。
任了职参了政当了官，想法也会随之改变，终将走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成为自己的敌人。暴力斗争要求我们公私分明，立场坚决。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代表们正在争论得十分激烈的时候，王惠悟为大家端上了西瓜。
来来来，吃瓜解暑啊，降降火气。
这是我家伙
来电了。
求同存异吧。
存异。
幸运的是，这一天的会议进行并没有受到外部的干扰，只是会议上代表们的分歧比较大。晚上回到住处，刘仁静不无担心地问毛泽东：
润之啊，你说今天大家讨论分歧那么大，明天会议能通过吗？
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起点一样，誓死推翻旧世界。
仅此啊？
还因为我们的理想也一样，盼望着建立新中国，大家想要的人民做主的新中国。
这天夜里，李达也没睡，他在灯下奋笔疾书。
劳动者有如太阳一般大的原动力投射于地面，没有他们的时候，人类一天都不能生存。
等他放下笔，发现窗外天光已亮，黑夜正欲隐去，沉睡的生灵将被这破晓的晨光纷纷唤醒。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一个有力的政党从此诞生，国家和人民终于有了希望。想到这里，他走出房间，迎着缓缓升起的太阳，他畅快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激动无比，张开双臂迎接着崭新的一天。今天党的一大会议继续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进行。马林来到会场，他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代表们，见到大家十分激动。
同志们，我们开会了。各位，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将对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进行民主表决，并且选举出中央局书记、组织委员还有宣传委员。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6次会议， 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清，是上海滩包打听黄金荣的把兄弟。
你找谁？
程子清假装误认这里是社联，推门而入。王慧悟没能挡住，程子清径直闯进屋内。
请问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啊。
这里不是社联，也没有王主席，请出去。
闯进屋内，程子清一眼就看到了屋内的人，有他熟悉的外国人面孔马林。而马林他们也立刻反应过来，这个闯进来的人曾经有一次开车追踪过他们。
对不起，
此人必然来者不善。程子清假装走错了地址，便狡猾地先告退了。
找错地方，这里不是104号吗？不好意思啊。哎，那这里是多少号啊？
This is secret police. We need to go.
Terminal， 我们再走。
收拾东西，快撤！
一会儿大家分头跟贺明和毛泽东走。
你们先生，我留下。我们
你们几个跟我走。
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的密探，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撤离。开会的代表们分头撤离，屋内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华人密探程子清也立即回到法租界的总巡捕房汇报了他的发现。留在屋内的李汉俊和陈公博静静等待不速之客的到来。
来一阵，
好，好久不抽了。
果然，十几分钟后，警车包围了望志路106号，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来搜查。
c'est pourquoi cette réunion？
为什么开会？
我们正在编辑现代丛书，刚才是工作讨论。
Ils sont en train d'éditer des livres sur la nouvelle époque. C'est pour le travail.
Qui est le propriétaire des lieux? D'où venez-vous?
总办大人问你是哪里人？
法籍警官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
收队。
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但会议不能再在这里继续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代表们暂时先躲避到陈独秀家中。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
快进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有密探闯入了会场。
今天来的那个人，我见过。
你见过？在哪儿？
和马林见面的酒吧里。
我们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会了。
不在上海，那去哪儿啊？
去西湖，我们在船上开会，没有人能上得来。
不行，西湖人太多了，不安全。
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李达的妻子王慧悟提出，不如到他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于是各自迅速回到住处收拾行李。
杨师傅，
哎，
有人来过吗？
没有啊。
周鹏海，
任之雄，你今天这么早就结束了？
有情况，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啊，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
报告报告，
大都旅社杀人了！来吧，大都旅社。
陈公博夫妇住哪儿？会不会出事啊？
没事，是一位纺纱厂女工被男友杀害了。
有没有工人罢工的消息？
有，工人们继续抗争，誓不妥协。
陈公博捎信来说，他要陪太太去外地，不来了。
车到杭州，嘉兴下车，南湖集合，分开走。
嘉兴下车，南湖汇合，分开走。
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都未去加兴，其余的代表在上午十点左右先后到达加兴车站，在渊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王慧悟撑着一把油纸伞坐在船头观察情势。这时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疾驰而来，大家提高了警惕，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游艇离去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同志们，我们继续开会吧。
十一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滑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各位，现在我们对陈独秀先生担任中央局书记进行表决。我同意。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同意。
全票通过，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先生。接下来我们将要选举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宣传委员还有组织委员，候选人是张国焘还有李达。表决。
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通过。
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请允许我背诵一段共产党宣言，以表达我现在激动的心情。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起来，北周马跟着的。
此时天气逐渐转晴，雨后的南湖天色明朗，霞光灿烂，空气清新，一切都充满着阴霾散去的希望和光明。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1921》，导演黄建新、郑大圣，编剧于西、赵宁宇、黄建新，主要演员李达由黄轩扮演，王慧悟由倪妮扮演，毛润之由王仁君扮演， 陈独秀由陈坤扮演，李大钊由李晨扮演，撰稿于颖，解说邵华，剪辑制作周雨佳。感谢您的收听。